厌倦了晒饭局晒机票，厌倦了被拉去给别人家孩子投票，当朋友圈满眼的小广告。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鼓励学生画个更大的圈，别再挤在狭窄的同温层互相取暖了。扩圈不是为了推销，圈粉需要勇气、想象力和好奇心。爱模糊了圈子的边界，却没有模糊真理的边界。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今天境界推文的有声版潮流围观栏目。不要正面活得声势浩大，一转身却很扁平。作者希拉。
Graduates of the class of 2018,
如今的世界，你可以在推特上拥有700位粉丝，也可以在脸书上交1000位好友。看起来拥有一个很大的圈子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人数多声音响并不代表你的圈子足够大。如果你所谓的朋友都在分享相同的故事、类似的观点，那么你的世界可能很窄。以上是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日前在2018年的耶鲁学士毕业礼上的演讲，画个更大的圈子，一时间在汉语朋友圈被转发多多。可能刚巧中国人开始厌倦朋友圈了，一个公号把苏必德的讲演概括成一句很接地气的警句：别再抱着朋友圈里的同温层互相取暖了。传统媒体也趁机跳出来唱衰手机新媒体社交，其中一篇文章是这么挤兑朋友圈的。于是早上7点 A 在地铁站据说是无聊所以自拍，9点C 用几个感叹号逼我让我帮他孩子投票，是什么最可爱小天使大赛。12点 D 说一个人吃饭晒了5道菜，下午4点 E 吐槽路堵，自拍背景是辆大奔，晚上11点 F 愤慨的骂领导抢红包没抢到钱。我要关闭朋友圈，我要让代购、微商、晒机票、晒电影票的都烟消云散。那些我列表里的是从没点开过的分享链接，比如男人一定要投资这几类女人，他们决定了你的财富，比如女人不顾父母反对嫁给穷男人，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没让她后悔，再比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有钱买不来幸福。苏必德来的正是时候，帮助我们下决心关掉朋友圈或者扩大朋友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圈子是一个更大的圈子呢？苏必德讲了一个在耶鲁大学任教40年之久的著名政治学教授达尔的故事。一位名叫杰弗瑞·艾萨克的学生回忆老师达尔时说，尽管他非常喜欢达尔的课，但他强烈反对达尔的一些论点，还发表论文驳斥达尔。令他惊讶的是，系里最支持他的老师竟然是达尔教授本人，达尔还同意担任他的论文导师。艾萨克说，达尔教授花费了数不尽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和我讨论论文主要论点以及我要驳斥的人他自己。我们客观地讨论达尔这个人和他论点的局限性，并猜测达尔会如何回应我的论点。我们的圈子是否能像以上例子当中的达尔教授一样容纳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是否能对那些持与我们不同观点的人表示充分的尊重？在各种不同观点、哲学、理念和价值的漩涡当中，种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念极有可能造成群体之间的撕裂和对立，但如果有一个更大的圈子将它们囊括其中，则也有可能产生美好的创意， 有时我们缺乏创造力，是因为我们太具杀伤力，总想手撕和我们不同观点的人。匈牙利著名数学家保罗·俄多斯是数学界和其他学者合作发表论文最多的人。他不固定待在一所大学中，常常和一位数学家合作之后，便马上开始和另一位合作。谈到原因时，他说，对于困在复杂定理里找不到头绪的二流数学家来说，将自己封闭得越久，思维就越沉浮。苏必德提醒自己的学生，在校园之外，气候变化、贫困、动荡和暴力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然而政治分化令这些问题比以往更加难处理，我们需要与不同政见者交谈，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效仿达尔教授以及许多其他智慧通达的思想者，画一个够大的圈，并不断填充人类的认知。苏必德显然非常了解今天世界上一场场骂战，在那些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撕裂有余，建设不足。有的人因为传统和经验，将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不容许不同的声音打乱小圈子的平静与和谐。不同话语的圈子泾渭分明，你死我活，也就谈不上对对手及其观点的尊重。多数情况下，得胜只是因为声音大而已，但在苏必德眼中，这种一边倒的压倒性的声音看上去声势浩大，却不过是一种扁平化的小圈子而已。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也在画一个够大的圈，从朋友圈诞生以来，几乎所有人的圈中好友都在成倍增长，先是密友，后来是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后来是我们的同事，再后来七大姑八大姨，再后来各种微商。朋友圈这么个扩法，有时令我们不甚其扰。某年春节临近，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动态，通知在我朋友圈开店卖衣服、卖面膜、卖手表、卖包包、卖珠宝的店主们，已经过年了，租金麻烦你们按时交一下，谢谢合作，不然封店了。这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是实情。微商和代购人士已经占领了朋友圈，把朋友圈变成了免费广告位和淘宝圈。当然，我不是责备朋友圈里做广告推销的朋友，毕竟生活压力与日俱增，中美贸易战前景未卜，能开辟一个新的创收渠道，不是皆大欢喜吗？我自己在遇到棘手的麻烦时，往往也是求助万能朋友圈后就迎刃而解。不过仍要一提的是，有时扩圈只是为了消费圈外的世界，为了让自家的产品走出去。国家搞一带一路，微商们就扩大想办法加进各种人的朋友圈，甚至就连苏必德的讲演精神也早就被父母们当作藤校的招生偏好掌握了。教会一位资深师母曾提及，让孩子去非洲、南美这些圈外之地宣教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他们未来申请耶鲁、哈佛这些名校时，会比拉小提琴这些才艺好用多了。哪个华人孩子不会乐器不拿名次啊？以此为动机走出圈外，扩圈其实是对圈外世界的消费和剥削，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圈内世界的排名。有时打入一个新的圈子，是因为惧怕成为圈外人的心态在作祟。正如 C.S. 路易斯所描述的，我相信所有人在某个特定时段，许多人从婴幼到耄耋之年的一切时段，最具主导力量的因素之一就是可欲打入圈内，生怕留在圈外。 所谓的社会只是摆十个圈子，路易斯总结说，我们其实都有打入圈内的嗜欲，而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打入新的圈子会有现成的利益可图，权力、金钱、随便犯规、逃脱义务以及避开惩戒等。这种扩圈的冲动远比苏必德所说的画一个够大的圈令我们更觉得熟悉。网络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改变，让我们与相似的人连接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却没能帮助我们与不同的人连接。实践苏必德在讲演中鼓励的扩圈运动，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对生活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他拒绝恐惧和怀疑，要求我们互相倾听，量度人性的边界。苏必德这样说，网络无法给我们这些，网络观察者早已发现，构筑信息舒适圈已成为网络社交的基石。越来越多的内容屏障将人们隔离，形成看似脆弱却显被打破的圈层，让身处其中的人时常感受到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人大都乐于寻找认可自己的声音，安于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圈外的或者对立的声音则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强大的算法帮助我们滤掉了所谓的信息杂质，人们被自己的信息偏好屏蔽，轻松地成为挑食的孩子，被牢牢粘在同质化的环境中。打破这种扁平化的小圈子，意味着要拆穿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显得无依无靠，让我们所在的环境变得更加不为我们所控制，好像随时会带来自我否定。勒庞在其大众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里写道，当相同的声音聚集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成了真理的化身，无论这所谓的真理是多么经不起推敲。一旦一个群体扮演了真理化身，他也就同时成了审判官，打压异己，将圈外观点斥为异端邪说，为要证明自己所宣称的真理之强大，非要让对手低头屈服不可。这种人造的真理往往借着拉帮结派，人多势众，形成一种话语上的强权，因为它是真理，因此你无法和他讨论，他也从不接受质疑。面对他的言语暴力，你只能选择晋升或改弦易辙，明哲保身。如果他的对手与他势均力敌，结果则可能是水火不容，两败俱伤。可惜的是，画地为牢、自以为手握真理的可以审判对手的事，今天仍在上演。几年前，我去一个边远的山区教会做培训，上完课以后，教会同工把我们叫到一个房间，连珠炮般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询问我们的立场。房间内的同工们显然就这些问题分成了两派，谁也不能说服谁，于是指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企图利用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增加打击对方的筹码。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却不承认自己所持的可能只是观点而已。我不知道那个教会后来怎样了，但这几年在我身边不断发生的教会因观点不同而导致的分裂，或许就是他们后来的故事。基督徒很容易，甚至更容易走向一个越来越窄的圈子，因为我们把分别为圣活成了以灵为赫。信主之前，我开始渐渐远离之前的非信徒朋友，因为共同语言越来越少。随着信主时间日久，我慢慢发现，曾经以为四海之内结兄弟的教会也处处都是壁垒，信仰的路好像越走越狭窄。无论主动还是被迫， 我们似乎必须要把自己囚禁在某种主义或宗派之中。在宗派内，我们彼此肯定，将圣经中复杂而多元的教导放进一个由三段论打造而成的小盒子里，以为掌握了万古不变的真理，以此自觉不自觉扮演着将非我族类打入另册的审判官。在演讲中，苏必德分享了耶鲁大学著名校友、律师和民权活动家保利·莫里的例子。莫里以其维护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权利而著称，曾因挑战美国种族隔离法案而被捕。莫里说，当我的兄弟们试图画一个圈把我排除在外时，我会画一个更大的圈来包容他们。他们为小团体的特权发言，而我为全人类争取权利。年轻的莫里组织并参与了著名的华盛顿游行。当取得耶鲁法学博士学位后，他起草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法律备忘录，帮助确保在民权法案中纳入基于性别的保护。莫里的生活圈还延展至诗歌和教学。67岁时，他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的非裔美国妇女。他一生致力于和解与理解。一份名为《圣洁的男人和圣洁的女人》的小册子如此纪念莫里：赐人自由的上帝，为着你勇敢坚定的仆人保利·莫里，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你曾与他一同征战，将我们从偏见和恐惧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彰显你的和平之爱及真自由。手册将莫里扩圈的行动追溯到耶稣的榜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不但打破神和人之间的圈子，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继续打破各种人为的扁平化圈子。当时有一群人称为法利赛人，他们名字的意思是分离出来的人。按照名字，他们组成了一个不断内缩和封闭的小圈子。他们和外族人划清界限，也和自己本族人中他们以为不敬虔的人划清界限。耶稣没有受此限制，相反，耶稣进入被道德高尚之士所讨厌的群体。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讲到一个臭名昭著的税吏撒该。税吏为人所不齿的地方是他们昧着良心替罗马人收税，压榨自己的同胞。撒该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对于犹太人避之不及的撒该，耶稣却接纳他。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圣经记述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并非要势利地从税吏和妓女身上得什么好处，也不是想要在某圈扬名立万，恰恰相反，他要付出被人视为罪人、被污名化的代价。作为耶稣的门徒，保罗所生活的时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朋友圈绝不会出现交集，但保罗却向我们描述了初代教会一幅不同族群亲密无间的圣景。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竟以兄弟姐妹相称，因为耶稣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体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借用苏必德的问题，耶稣把自己的圈子画得多大？保罗的回答是， 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耶稣将自己的朋友圈扩展到他的仇敌身上，他为他的仇敌，也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而死。我们因此可以走向圣洁的上帝。耶稣的扩圈既不是为了推销，也不是为了圈粉，更不是猎奇或者显示自己多元主义包容一切的政治正确，唯一的解释是爱。爱模糊了圈子的边界，却没有模糊真理的边界。因此，当耶稣进入罪人的朋友圈，进入你我当中，不是去认同我们身上错误的价值观和行为，同流合污，而是走进你我的身边，进到称我们为朋友，进到为我们忧伤流泪，带来改变和医治。
My life flows on in endless song, above earth's lamentation, I hear the real though far off hymn that hails a new creation.No storm can shake my inmost calm, while to that rock I'm clinging, it sounds an echo in my soul.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The tempest loudly roars, I know the truth it liveth, what though the darkness round me close, songs in the night it giveth, no storm can shakeMy inmost calm, while to that rock I'm clinging, since love is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And day by day this pathway sweet. Since first I learned to love it, the peace of Christ makes fresh my heart, a fountain ever spreadThings are